弟兄姐妹平安。当我在准备今天的主日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个在创世纪的末了的时候，雅各在法老面前他说我的一生啊又苦又短。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保罗，这个使徒保罗，他本来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他当被主耶稣得着之后呢，他开始他的生命跟随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就充满了十字架的道路哈。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机会常常跟身边的这些基督徒聊聊，大家好像听来听去，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而且有的人呢是为了工作上有问题，工作上压力很大，有的人是婚姻，有的人为了儿女，所以呢常常好像大家都很多的难处。但是圣经上面却是在很多地方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说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这个路呢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神也很乐意的说，凡劳苦背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好，我必使你们得安息。那我们听来听去，那神的这个话，圣经跟我们讲说神的话是带着能力，是绝不落空的，可是为什么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这样子常常的觉得很无力？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呢对主的恩典能够处之泰然？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说用这个在困境中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就是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主日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主，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主，我们求主你自己再来用你自己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用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是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当如何的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用我们学习来活出主你的荣耀来。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也特别的将今天弟兄姊妹的这些见证放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悦纳，愿主你得到刚得到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呢我想用几个圣经里面的人物来跟大家分享哈。那第一个人物我要想要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瑟。那约瑟呢，他大概他一生都是充满苦难的哈，尤其是他早年的时候。那他因为他在家里面呢，他生下来的家里面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他有很多的兄弟，但是神在他的身上有美好的心意，有很各样不同的旨意。所以呢约瑟很小的时候，他其实是他爸爸妈妈所宠爱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很惹得他的哥哥们都非常的嫉妒哈。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被他的哥哥把他卖掉了，卖到埃及去做奴隶。那他圣经上面跟我们讲说他那时候呢大概十八九岁。所以我在想，那个通理你当初到美国来的时候是几岁哈？可能也是跟约瑟差不多那个年龄哈，很小的时候就到美国来了，一样哈。所以你要对未来充满盼望哈。那这个约瑟他到了，他一被卖到，我要你们听的时候用想的，把你们自己走到约瑟里面去。约瑟十八九岁就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在他的家乡里面，他也不是讲埃及的话，就像我们很多人到美国来英文不懂。那约瑟他到埃被刚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不会讲埃及的话，可是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圣经跟我们讲说他后来被卖到一个叫波提法的家中，一个这个波提法呢是法老的护卫长。那他卖到家中，到他家以后，圣经说神与约瑟同在，所以约瑟就充满能力，在那个人家家做事的时候，这个主人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但是主人家有一个很年轻漂亮的老板娘，她对约瑟很有兴趣。圣经上跟我们讲说，这个约瑟呢是一个俊美的男子，所以这老板娘呢就天天在那边勾引约瑟，勾引约瑟。可是约瑟说，我绝对不可以行恶来得罪神，我的这个主人这样子的信任我绝不可以行恶，对不起我的主人。 所以他坚持一再的拒绝，就后来就被这个老板娘把他设计就关到监牢里头去了。那约瑟在波提法家中哦做得非常的好，他到了监牢里面以后也是这样子，他在监牢里面受到这个司狱的这个狱长他非常的重视他，他把管监狱的事情都交给约瑟来做。所以约瑟他没有因为环境，他还是很努力的把他自己当做的那一部分做好。所以圣经跟我们讲，后来监狱里面来了两个，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都是这个法老王面前的大臣哈、哦，因为得罪了法老王就被送到监狱里面来，然后他们就跟约瑟讲他们的梦，约瑟为他们解梦，后来酒政就得以释放。那约瑟就跟他讲啊，你释放以后不要忘记我。可是这个酒政他出去以后，他就把约瑟给忘了。你知道一忘了多久？忘了两年。好，忘了两年。我常常在想，尤其我昨天自己在外面坐院子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教会已经成立了两年了，那怎么搞的好像还是有一点儿不是很起色的样子。哎，我就想到约瑟他那两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哈、哦，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神在他身上有不同的时间跟计划，所以他就在监牢里面又待了两年。后来一直等到法老王做梦的时候，这个酒政呢才去想到那个希伯来人，那监狱里面有个希伯来人是会解梦的，才把他从监狱里面领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跟我们讲，当约瑟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三十岁，所以他中间熬了十二年哈。但是圣经跟我们讲说，约瑟他等候神的心，后来他在法老王面前非常的受重用哈。那我今天讲到约瑟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两点。第一点就是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任何环境之下，他不愿意犯罪，不做错的事情，他坚持做一个坚持守圣洁心的人，哈，而且他也是一个等候神的人。我刚才讲到说他在监牢里面又多待了两年，但是一共他等候神的时间，因为他从小，你们去读圣经哦，我这个故事哈、哦，都是从创世纪里面来的，你们好好去把它读仔细。他小的时候，是神是跟他讲，这个禾捆都要向他下拜，天上的星星、太阳，好、哦、都要向他下拜的。他那时候就他的连他的爸爸听了都很不高兴的，可是神在他身上是有美好的计划，而且刚才钟伯伯讲的，不记恨。不要记恨，你看看后来约瑟一直到后来他的爸爸雅各死的时候，他的兄弟都怕得要命，但是这个约瑟他没有寻报复哈、哦，他都完全没有。那所以呢，我就在想，我这两天上个礼拜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打电话给我，那我这个好朋友呢，他们的小孩子在那个读中学的时候就交了坏朋友。那每次他当然父母亲就非常的难过啊，就常常就为这个孩子劝啊讲啊，那孩子就认为说，他觉得他外面那些朋友才是他的朋友，他家里面这个爸爸妈妈在劝他这些人呢都是他的敌人。你知道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那时候他的小孩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都不听的，就祷告了很多年之后，慢慢的这个孩子也大了，就环境也不允许他了，所以他最近开始回去学校读书了。就我昨天那天我朋友打电话来说，因为他以前不晓得干什么了，就好像有人要栽赃他，要拖他下水，那就我朋友就说请我为他们祷告，请我为他祷告。那我说哇，太好了，怎么那么感恩呢、啊、那你觉得我在感恩什么？我常常觉得哈，一个人如果自己的眼睛没有看到这个小孩子，他如果没有去自己去经历到他以前所种的果，所种的，他现在在收以前的果，他现在看到以前他爸爸妈妈怎么跟他讲，他都不觉得他外面的朋友是要害他的，现在他自己看到了、哦、所以他以后，我相信这个孩子的生命他会慢慢的改变过来。 然后我这朋友他也能够从他的这个经历中去看到神的信实。神的道路不跟我们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说啊，这个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小孩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事情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子哈，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到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那还有呢，我还要再提到说，在立王记历代志记下跟列王记下讲到有一个犹大王，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在所罗门王以后，这个以色列人就分了两个国，一个叫南国，一个叫北国。南国叫以色列，他们的首都在撒玛利亚；北国叫做犹大，他们的首都是在颠倒的，是不是 ？OK， 那南国的首都在在耶路撒冷，叫做犹大国。那北国在撒玛利亚，好，他们叫以色列。那在我现在要讲的这个王呢，是一个叫做西西家的犹大王，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哈。那圣经跟我们讲说，他非常的敬畏神，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而且圣经记载说，在所有犹大王中间呢，没有一个王可以超过他的，就说他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很好的哈，无一王能及他，这是圣经跟我们的记载。所以呢，圣经也记载说，无论他往哪里去，他凡事亨通。但是圣经也记载说，到了犹大王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亚述帝国来攻击耶路撒冷。那其实呢，在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王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亡了。所以当这个亚述帝国又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西西家是非常的害怕的，因为亚述帝国不但他们的军力很强盛，而且他们的人非常的残忍哈。所以那时候当他们来攻击，而且他们来的时候声势浩大，来势汹汹的，而且在这耶路撒冷的城外叫嚣，然后亵渎神哈，在骂这耶和华。所以呢，当这个西西家王呢，他一收到战书的时候，他马上就把这个战书拿进去圣殿，放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就开始祷告，他就跟神求，好，是求神来保护他们，他就把这个难处放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也都这样子？当我们有难处来的时候，我们一生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困境。但是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到神面前来，把我们难处放在神的面前，跟神来祷告。这个西西家他不但是在神面前专心的寻求祷告，而且他也力图自强，他修复城墙哈，而且他召聚百姓，他把百姓召聚在一起，就对他们说勉励的话，鼓励他们要刚强壮胆，而且他向他们宣讲这神的应许。所以说我们常常礼拜天，当我们越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越要到教会来，我们越要跟我们的肢体联合在一起。好，我看我们今那个，特别是最近我觉得在2006年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教会遭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哈。可是，在那个难处当中，我就看到大气跟我们两个就很一直坚持的在神面前，好，默默的就是祷告。一方面祷告，然后一方面呢，我们也在不论在小组啊，在团契啊，在读圣经的地方呢，我就在小组里面，我们就专心的读经祷告。我非常的感谢神哈，从那个2006年底哈，我们虽然说教会还在一个很软弱的一个环境里面，可是每个礼拜三晚上，沙地通你罗姐妹，好，我们五个人就能够一起在那边专心的祷告，好，寻求神，等候神。其实神有他的计划，神做事有他的美意，他把那个环境给我们。其实有时候神是故意要让我们尝点苦头， 就像罗姐她考驾照，哇，一次考不过，两次考不过，她自己觉得很没面子哈，可是她心里面她也知道哦，她也知道说其实神是故意的，因为如果她太早考过的话，她随便上路的话很危险的哈。但是现在杨老师，你坐了我姐妹的车子哈，你可以放心哦，因为她是经过考验的。所以哈利路亚哈，我们就感谢神，因为神做事不是看，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的哈。所以你看西西家他专心的仰望神，而且西西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当他他是非常遵守神的律律典章，而且很重要一点是怎么样，他重建圣殿里面的敬拜。好，我不晓得你们可能刚才以前都是从不同的教会，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甚至我们中国人本身就是一个很比较害羞的哈，不太开口唱诗唱歌的。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到我们教会来到灵粮堂了以后，灵粮堂的一个很大特色，什么都要唱，哈，小组聚会也要唱歌，祷告聚会也要唱歌，主日聚会也要唱，都是要唱，唱什么？我们在敬拜神，好，圣经跟我们讲说，当西西家回复圣殿的敬拜的时候，他开始像大卫王一样用鼓瑟十弦的乐器来赞美神的时候，嘿，圣灵就从天上降下来，好，神就在他们的中间，神就在他们中间就开始好。所以我想你们礼拜天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听到哪一首诗歌你非常的感动，你很喜欢的，你就来跟余传道或者跟我好，或者跟那一天带敬拜的人要啊，你可以把那个诗歌带回家去，你在家里面你就学着敬拜赞美神。常常我们在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眼睛盯在我们的难处上面，一直盯在我们的难处上面，什么都不看了，就是盯在那个难处，然后那难处好像都不会解决，一直都在那边。好，所以但是呢，当我们常常的把我们的心先放下来，照着应该每天该做什么事情，该读经的时间读经，该祷告的时间祷告，该工作的时间工作，该煮饭的时间煮饭。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哦，我全身都软掉了，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一碰到难处的时候，好，就心情不好了，整个心情都不好了。好，但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先把你这些难处放到一边去，因为你绝对不会，你不会越等哦，越急哦，就急出结果来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心先定下来，好，常常带着一个敬拜赞美的心到神的面前来。那还有呢，另外一个故事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当我刚才提到的保罗，他是使徒保罗，他以前是一个他其实也是一个蛮有社会地位的人哈。圣经跟我们讲说，当初在杀斯提凡的时候，他也在场。可是后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呢，他就碰到主耶稣，主耶稣就召他，他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专心的跟随主。好，那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也一再的学习到这个保罗他受了很多的苦哈。那有一次呢，他就跟他的同工希拉，他们在外面传福音，就走到一个地方叫腓立比。在腓立比的时候呢，就碰到有一个女孩，小女孩，她是会通灵的，好，她能够看出别，她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算命的人，好，她会通灵的。那她天天就跟着保罗希拉后面转，好，至高主的耶稣是就在那边叫，就叫的保罗很烦。有一天就保罗就把他里面那个鬼赶出来了，就当他把他鬼赶出来以后，他就失去了他那个通灵的本事，所以他的这个主人呢就很生气，因为他本来是他赚钱的工具嘛，就这个赚钱工具没有了，就非常的生气，就把保罗他们送到官府里面。就保罗跟希拉一到官府里面，第一件事情就被打了一顿，打了全身哈。圣经上面说用棍子打，用棍子打，我相信用棍子打一定打得很痛哈，打得全身的痛，而且还怎么样？用那个木狗啊，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什么叫木狗哈？哦，谢谢，那个用那个木狗， 把它铐起来，所以他们 actually 他们实在是被铐在那边的哈，在监狱里面的。但是圣经记载说，到了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就唱诗赞美神，然后那监狱里面的其他的囚犯都侧耳在听。我就想到以前在大概10年前嘛，在纽约那边有一个在布克林那边有一个教会，他们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破破旧旧的小小的教会，但是呢，他们有里面的那些会友，他们都不识谱的，他们都不会读谱的，但是他们都很爱唱诗，所以他们就常常聚在一起唱诗敬拜神。而且他们的祷告会是很棒的哈，每个礼拜三晚上就有很美好的祷告会。然后在后来呢，这个教会的诗班呢，去参加全国的诗班比赛，好，就一直得名。那他教会很多人，因为在他们纽约是在路边嘛，所以他们在唱诗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受伤的人，有一些软弱的人，可能经过。就听到他们的赞美的声音，就像这些囚犯，他们都在坐监的时候，哎，他们听到保罗跟希拉，他知道哦，这两个人刚刚今天才被抓进来，打了半死，关在那边的。到夜里头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唱诗赞美神的时候，那囚犯都侧耳在听。你有没有想到说，你身边的人，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他也在看你啊？哦，他看你是一个喜乐的人，看你是一个常常喜欢唱诗赞美神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身边我们的丈夫，有时候我们的儿女都还不信神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常常有一个很好的态度，我们常常懂得在任何时间，就今天邵弟兄一进来，他就跟沙弟讲啊，你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你常常都笑眯眯的样子，人家在看我们呢，人家常常在给我们后面打分数哦，好，所以我们常常，如果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我们的脸就是什么。我们心里面开开心心的，我们的脸就开开心心的。人家就想，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我有问题的话，我会去找一个一天到晚沉着一个脸的人，还是我去找一个常常喜欢赞美神、常常喜欢高高兴兴的人？我一定找他，请他帮忙，好，向他倾诉。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一点真的是我们非常的坚持，其实我们的教会很小，我们还是非常的坚持我们的敬拜赞美。好，我们对我们敬拜赞美团有很大的要求，就说谁愿意参加敬拜赞美团的话，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灵修生活，我们一定要有练习。好，我们不要说每次就这样子随随便便的。好，那天那个君品也讲，他说很容易啊，你就 lost 你的 ground， 就是你很容易退后，你很容易退后。今天人家跟你讲说，可不可以请你来帮我做什么事情？可是那一天你明明是你要去教会的时候，明明是你要去参加小组的时候，可是冲突了，你就想说好吗好吗？你很容易啊，你礼拜天的礼拜小组聚会你没有办法来。祷告会你没有办法来，逐日聚会你很快你全部都输光光了，都没有了哈。这为什么人家说，哎，我那什么，为什么我刚信主的时候这么的火热，为什么我现在好像冷冰冰的？你要圣经跟我们讲说，神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这个树如果没有连在枝子上面的话，就没有水了嘛，没有养分了嘛。好，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不可以随便，一定要坚持哈。而且我刚才其实一进来一坐下来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冷哈，说哎呀，这么几个人。可是我马上就想到，约瑟在监里面坐了2年呢。好，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要记着这些，我讲这些故事给你们听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记住，当我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这些人他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哈，希伯来书12章里面跟我们讲，他说，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该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用喜乐心奔跑前面的道路。哈，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以前我妈妈哈，常常笑，她说你没有吃过猪肉，也知道看过猪怎么走路。哈，所以我们常常，你如果没有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要应许你什么？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说有很多美好的品德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好，我们也不是我们天生是罪人呐、啊，我们天生不喜欢做那些属神的事情。我刚才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说那个我朋友的那个事情？因为我常常希望说我们能够带着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事情。什么坏事，什么坏事情要发生，你只要你的心在主的面前，神就会让你，总会让你看到一两件值得感恩的，一两件你从中间可以学到的事情。好，那刚才我们读到这如云彩般的见证人，约瑟、保罗、好西西家王，他们都是这样子忠心的在神面前。我刚才讲说约瑟他是一个敬畏神等候神的人，那西西家是一个依靠神而且他不离开神的人。他当他有难处的时候，他在困境中的时候，他马上他就召集这些百姓到一起的时候，他马上就用勉励的话来鼓励他们。我们也是，我们不要离开神，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越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越要紧紧的抓住神。像我最喜欢属款的就是他每次就一有事情赶快打电话，玲玲请你为我祷告，他不 hesitate， 他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麻烦你啊，哎呦不要这样讲，你告诉我你有什么需要我替你祷告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西西家也是这样子，他讲勉励的话鼓励的话，我们都需要彼此鼓励彼此勉励的。好，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要依靠彼此，我们还是要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来。好，都要有。你看七七家他专心仰望神，他把这个善书马上拿到这个圣殿里面来。好，但而且他还马上召集百姓。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一边在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好，我们一边我们还是自己要充电，不然的话有时候会灰心啊，会灰心的。好，像我现在有一阵子我也非常的灰心呢、啊、可是当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礼拜天，哇，那个我们前阵子在读那个旧约圣经的时候，讲到当犹太那个摩西在旷野要建圣殿建会幕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就把各样家里面的东西都拿到摩西面前，后来一拿了很多很多，一直到最后摩西说好了好了够了够了。我们现在礼拜天的主日聚会也是这样子，本来哈只是一个点心时间哦，本来只是准备一些点心，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在团契时间的时候有个东西可以吃，有个东西可以喝，就现在慢慢慢慢发展到我们开始吃午饭了。我昨天特别打电话给君平，我说君平不要太累哦，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好，他说可是那是吃午饭呢、所以但是也代表神的恩典真的与我们同在。刚才见证的时间，好，我们本来常常你到甚至很多很大的教会里面去说啊，请大家上来做见证，叫了半天也不见得有人有什么见证或敢上来做见证。嘿，我们现在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精兵哦，你叫他随便上来讲什么他们都很能够讲的哈。刚才我们刚才见证五个人做见证哈，哈利路亚，赞美神啊、而且我们这个小麻雀教会什么都有，好，主日学我们也有，小组聚会我们也有啊，弟兄姊妹祷告会也是，都是这样子，能够的人都是这样认真的参加，不能够的人也在家里面不断的在为教会祷告，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就这样子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还惧怕什么呢？好，而且Tony 你还怕什么呢？这个约瑟等了12年，好，才看到神的祝福与应许，好， 还差两年了、啊、哦，那你告诉我们几岁？好，那罗姐姐，考驾照考了几次？五次哈、哦，哈利路亚，嘿，五次，那个五是好的数字哈、哦。我的女儿说，我女婿说五是好数字，他们家要生五个小孩，五哈、哦，哈利路亚，五是好数字，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生命中不可能没有难处的，即使像西西家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上面讲说他凡事亨通，可是到了西西家他当王第十四年的时候，亚述帝国就来攻击了哈、哦，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一生难处很多，但是就像刚才苏侃为我们带领的那个诗歌，愿神让我们不遇见难处，哈、哦，开阔我们的疆界，我们都可以来祷告，我们唱诗歌，在诗歌中我们要跟神表达我们的心意，而且再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的心都连在一起，当你知道有人在为你流泪，当你知道有人在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一定会垂听的。我们常常说，有时候我常常喜欢跟一个姐妹开玩笑，我说神一定，你不要担心你的孩子，神一定会很爱你的孩子，因为大家都在为你的孩子祷告，神坐在宝座上面拿那个祷告的那个 prayer request 一上来，哦，为他祷告，再来一个又是为他祷告，神怎么会不管他呢？神一定会管他的嘛，哈、哦，神圣经跟我们讲说，神听我们每一个祷告，而且圣经上说，我们的头发如果他不允许，一根都不会掉下来的。哈利路亚，哈、哦，那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当我们回到再回到这个，在我们在困境中，我刚才讲到保罗跟希拉在监狱中高声的赞美神，圣经上面没有说他们很生气哦，他们在那边抱怨，他们都没有。我们在难处中，我们真的是每天都要很谨慎我们的口舌，我们口中，尤其是我们这种信了主的人哦，我们的嘴是有权柄的，我们说出去的话是很有力量的，所以不要乱讲话、哦、而且有身常常，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常常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主要医治我，主要安慰我、哦、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妈妈就得了那个肺癌、哦、他根本没有抽烟的人，他得肺癌，医生跟他说只有几天可以活了，可是妈妈，她就收，她是一个传道人的母亲啊，她丈夫也是个传道人，她就收集了所有圣经里面的这个医病的金句，她每天就在家里面宣告，主耶稣要使我长寿，啊，主耶稣要医治我，她到今天她还好好的，快快乐乐的，我常常看到她在为别人祷告，好、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宣告，我们嘴巴要不要说抱怨的话，这个犹太人在旷野中喜欢发怨言。所以神最不喜欢的就是犹太人喜欢发怨言，好、哦，所以我们不要发怨言，而且你们想想看，如果说发怨言可以成就事情的话，那你就发嘛。可是你看每一次你去抱怨你的孩子，他更坏；你去跟你丈夫抱怨，他更坏；你去跟你太太讲，太太也觉得自己很委屈。好、哦，我们常常觉得说，在这个人生的路上面。你是不是常常会觉得自己娶错妻嫁错郎，好、哦，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选错科入错行，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说这个 life treat you not fair， 就是好像你的一生都很不公平，好、哦，但是而且每次看到怎么搞得别人太太都比较能干比较漂亮，别人老公都比较体贴都比较会赚钱，但是如果我们都是看这些的话，我们真的要常常的看我们有的，不要去看我们没有的，常常感谢我们有的，不要去抱怨说为什么人家都我没有比他差、啊、为什么我没有，我没有比他差、啊、为什么我的生命是这样子。那约瑟呢， 约瑟真的是十二年受苦的日子，圣经上面说他完全的敬畏神，好，等候神。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约瑟，你知道约瑟圣经上面讲说他那个时候十八九岁哦，十八九岁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是可以娶妻生子的，而且他是一个年轻人哦，他有他的欲望啊。可是当这个漂亮的这个老板娘一直在勾引他的时候，他说他绝不违背，不行恶得罪神。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也许碰到的是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要跟神讲，求你帮助我行神眼中的正事，行是圣洁的。所以刚才我们主日学也在讨论什么叫分别为圣，好，什么叫分别为圣。我们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像刚才舒款唱了全新的你，好，在耶稣基督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人，好，我们就有新的生命，做事要有新的态度，新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就是看我们没有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在你们信主之前，常常忽然间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不安，心里面常常会紧张，然后就那个怒气就来了，讲不该讲的话，做不想做的事情，好，把家里面弄得烂乌烟瘴气的，好，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很紧张，跟家人的关系也是不好。但是当我们常常知道要感恩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怎么活在我们面前来让我们学习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就提升起来了。我们是要在耶稣基督里头被提升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就用这些信息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好，就是说而且我也继续的鼓励你们常常的读神的话语，祷告，参加聚会，那这样子你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面，你即使在困境当中，我真的是有时候想如果我没有主的话，如果今天通你没有主的话，今天如果罗姐妹没有主的话，那在这些困境当中要怎么走过来？还是会走过来的，但是走得很累哈，而走了以后人里面就变形了。当你有主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像刚才钟伯伯讲的，就是爱了，好，就是会替别人着想了，还就会说忍耐，看到好说哎，这对我有好处的，这些环境都是对我有好处的。就像我跟大气，我们也觉得这个去年这一年的环境对我们有好处的，好，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是彼此的依靠，彼此的支持。那感谢神，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样的信息。